欢迎来到理想生活频道，我是 Celia。好，今天这集来讲减肥，好，是我的好朋友想要听的，因为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尤其是大学以前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以前其实是很胖的。好，然后瘦下来了嘛，好，所以他们就很想知道是怎样可以减肥。好，然后大学之后认识我的，我有一个大学的学妹，她想要知道是我到底为什么这么坚持减肥这件事。好，因为在她认识我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身材正常的人了，可是我每天嘴巴还是一直讲着说、哦、我要减肥我减肥，好，一直嫌自己很胖。好，所以反正都是跟减肥有关的话题，我就放在同一集里面说。首先我要先强调一下哈，我虽然这一集是在讲减肥，可是如果你是想要达到顶级身材哈，名模身材啊，或者是男孩子想要达到那种超级壮哈，馆长等级的，这一集没有帮助哦，好，可以跳出去了。好，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达到名模等级或是馆长那种等级啊，本身就要有投入非常大的时间跟心力的这个心理准备。没有什么是什么、哦、我轻轻松松躺在那里就可以有水蛇腰跟六块腹肌八块腹肌这种事。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以我以前、哦、就是很坚持减肥嘛，所以我各种运动啊，各种只要能瘦的我都去尝试，然后我在最瘦最瘦的时期是41公斤，然后体脂肪 18%， 然后腰围是22寸、我身高155公分。好，这个状态听起来就很棒嘛，因为确实虽然体重量起来是41公斤，但在那个时候真的每个人看到我都觉得我是不是已经低于40公斤了。好，因为体脂肪非常非常的低嘛。然后为什么会说要有投入非常大量时间跟心力的准备，就是在于我那个时候是一个礼拜，如果是天气比较温暖的时候，一个礼拜一定是晨泳，好，或者是下班后去游泳2000公尺以上。好，然后应该有至少也会有3次啦，可是通常会5次。好，然后如果是天气很冷的时候，我没办法去晨泳。好，虽然它是温水游泳池，可是真的还是很冷，所以我不会去晨泳。但是我就是每天凌晨5点起来做高强度间歇运动。好，是每天，所以一个礼拜有5次。好，然后为什么要5点起来？因为要去要洗澡嘛，然后还要做早餐干嘛的。好，然后除了这些之外，我还会做瑜伽或是额外的那种身体重训的这些。好。然后当然还是有饮食的控制嘛，饮食的控制这个待会马上就会讲到了。所以我会说如果真的是想要达到那种名模等级馆长等级，就这一集是真的没有帮助啦，因为我现在也不这么做了。好，至于为什么不这么做等一下就会讲到。好，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不要用那种名模网红等级的身材要求来看待我现在的身材，跟觉得说你凭什么来分享减肥这样。好，因为我只是单纯的发现说哦，虽然我跟我最巅峰的状态比起来是真的是肉的，我自己是定义是肉的啦。好，可是我发现其实在身边的朋友们，好，甚至有一些产后妈妈，她所定下来的那个减肥的目标，好，他的理想身材跟体脂其实就是我目前的数值。好，然后我也大概就一直维持在这个状态所以我今天的分享虽然跟减肥有关，我还是会讲到跟真正要达到很有效果的减肥该做的事情有哪一些。好，毕竟我之前真的是这样操作的。那但是我也会讲一下自己后面为什么改变了心态，然后跟 以目前为止啦，就像我说，欸，大家都想要我这样子的状态，不能说我这样的身材，但是就想要我这样子的状态，然后其实我也没有再像以前那么样的疯狂的运动，疯狂的饮食控制，而且也不太有在体脂往上飙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体重跟体脂一直就差不多维持在目前现在这个标准。好，目前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就大概是48公斤，然后体脂大概23-24左右吧。确实啦，就是光听48就觉得哇胖很多，但是我的腰围好像也还是在23-24这附近，当然跟22比是胖，可是我觉得23腰跟24腰在一般情况比起来应该还算是蛮细的吧。OK，再加上在现在这个身材的状况，就像我说的嘛，我也没有觉得裤子特别紧啊，然后怎么样，所以我就没有再去做减肥这个行为。所以一开始我听到我的好朋友跟我的大学学妹说，哦，想要听减肥的话题的时候，我有点默默的可以说是心虚嘛，就是我现在好像没有特别在减肥嘞，我就只是以现在的这个状态很舒服的生活下去，很舒服的活着，这样子而已。 OK， 好，那就来讲讲真正想要减肥的话，大概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好，那我只会讲个大概，因为网络上啊或是健身教练啊，应该都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资源了。我可能会比较着重在如何以比较平衡的方式去达到减肥的效果，这样子。 好，来，那前面呢就是讲减肥啊，其实就是脱不了运动跟饮食嘛。好，网络上最有名的那句话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好，那大家都知道要运动啦，可是却忽略其实饮食对减肥的贡献才是最大的。好，因为就像我刚刚说，我以前游泳都是2K 以上嘛，2000公尺以上。好，但其实我很常都是游个3000，甚至你知道一个冬天过后，我真的太久没游泳，我一跳下去泳池，我大概就可以游个4000多才会起来，因为我就觉得好爽好爽，好久没游好爽，然后就一直游。好，一部分是因为真的觉得很爽，然后就有点停不下来，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我也会觉得，哦，我整个冬天囤积了很多脂肪啊。好，冬天有做其他运动没错，可是就还是会默默有一种很奇怪的心理，就是我做的很多我才有办法燃烧更多。好，所以我就会很久没有游的话，我就一口气游很多。好，那但是说实在的，尤其以我那么轻的体重，好，去游泳啊，游一个小时好像也不过就是300多卡，快400卡而已吧，也就消耗这样子而已。可是你知道300多卡400卡，你去吃一个便当就已经500-600-700-800卡啦。好，所以减肥现在大家应该都已经很能够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运动当然是需要的，可是饮食控制远远比运动来得更重要。好，那虽然是这么讲，那但是要不要运动呢？我个人觉得运动还是有减肥以外的价值。好，所以我也还是蛮推荐运动，虽然我现在不像以前疯狂运动，好，也会比较懒散于运动。好，但是3不5时如果真的太久没动，我还是会觉得这里痛那里酸。好，所以我还是会做一点运动。好，只是我现在运动呢就是我们接下来的重点，我会建议要想要减肥的人做重训多于做有氧。好，就是现在应该不会再有人觉得什么重训会变金刚芭比了吧。好，我觉得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尽快的把这个错误的想法给排除掉哦。好，然后甚至还有人很好笑说，啊，你做重训到时候那个肌肉很大块，可是等你不做的时候啊，它就会变成脂肪。拜托，肌肉是蛋白质，脂肪是脂肪，它们无法互相转换的，好不好？那之所以你会看到那种重训练得很壮的人突然不做变脂肪，那只是因为他不做了，但是他食量继续维持那样，那他的那个热量摄取远远大过于他消耗啊，那当然就会变成脂肪储存起来啊。所以 你要说肌肉直接变成脂肪，我觉得这太智障了。但是如果说哦，是因为后来没有做饮食的控制，而导致你以为你还可以吃这么多，然后摄取过多而变成脂肪，哦，这样子是比较合理，哦，比较符合事实的。OK。好，那说到重训，可能大家就会先想说，哦，那是不是要去健身房啊，用健身器材啊，干嘛干嘛的。嗯，可以，可是我个人会觉得去健身房使用健身器材啊，比较多情况是想要着重训练某一个部分或是某些部分的肌肉，想让它更强化。好，因为就像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在东方都希望腿越细越好，叫咔，啊，不要太有肌肉线条。可是你知道人家国外其实是超喜欢有这种萝卜腿的感觉的这种肌肉线条的，所以他们就会进健身房特别去练。好，啊，可是这对我们东方来说就会觉得神经病，我才不要有萝卜腿。好，所以嗯，重训的话我个人做，可是我做的比较是偏向于瑜伽这一类的，就是用自己身体的重量，然后在做各种动作的时候不会只有用单一肌肉的这一种重训。好，我觉得会是更好一点点的。因为着重训练肌肉的话有几个风险啦，一个当然你需要健身教练嘛，然后不然的话你用错力对吧，会受伤，那受伤是比较严重。那比较不严重的话呢，就是你可能想要练的肌肉没练大，不想要练的肌肉就练大了。好，那而且如果拿的重量是比较重的话，它是属于爆发力的。好，爆发力的肌肉就会比较大块。好，那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希望的是细长型的，好，是耐力型的肌肉。好，所以我个人会比较倾向属于平衡啊、瑜伽呀、皮拉提斯啊这类的身体重训。那除非是像我个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是属于那种胖在看得到的地方的人。好，就是我的脸、我的手、我的腿、好，我的四肢都是很明显可以看觉得肉肉的。好，可是我的裤子身边的人都没办法穿，他们都觉得太小件，因为我是腰围比较细的那一种。好，但是我没事又不会露个肚子给人家看说你看你看我很瘦，这样也很有病。所以就是人家看我，不是人家看啦，好，就是以我自己来看，我也不会觉得我特别瘦，因为我就觉得，啊，我的脸跟四肢都是肉肉的这样。那如果我像手臂，我希望它可以再纤细一点的话，我才会去稍微着重做一点点手部的重量训练。可是就像刚刚讲到的，重量不要太重，好，否则它的肌肉会比较大块一点，或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习惯这么做之前，因为肌肉还不够力嘛，然后你就去拿很重的话，它受伤之外，它你用错力，你也没有练到。好，所以不是说重训不可以拿比较重，而是需要先从比较轻量的开始。当你已经慢慢训练这个肌肉的时候，而且速度越慢越好，而不是很快的这样。好，然后再慢慢增加重量，好，这样子才是比较有帮助的。那另外一个运动就是有氧运动嘛。好，那因为我比较着重在重训了现在，所以我对于有氧就不太常做。好，可是只要讲到运动减肥，所有人第一个就会说的啊，去跑步啊这样。嗯，我个人觉得有氧运动也很好。好，就像我很喜欢游泳一样，有氧运动也很好。可是如果你是期望用有氧运动来帮助自己减肥的话，我用一个理财方面最有感觉的比喻，就是有氧运动就像是寿星阶级的这些员工，你有去工作你才有钱拿。好，也就是你有去运动，你有去做这个有氧，热量才有消耗。好，那重训呢就是比较像是投资某一些资产，好，让这些资产去帮你赚钱，对不对？大家都说要财务自由嘛，所以重训就是训练肌肉。那我们透过重训把肌肉训练起来，好，让它比较强壮比较坚固的时候呢，那它就是等于我们在睡梦当中它也可以继续燃烧脂肪。那就很像是投资理财说的嘛，就是你只要是有资产它是可以帮你赚钱， 你在睡觉的时候它也在帮你赚钱。好，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重训是比有氧更好的啦。齁，就像我现在没有那么疯狂运动，其实有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大部分都是花一些些时间去做重训，就这样子而已。好，那再来说到饮食这一块的话，我个人觉得它 它就是你要嘛限制吃东西的时间，你要嘛限制食物的内容。好，因为大家只要讲到跟减肥有关的饮食，就是各式各样的方式都有，对不对？有说吃肉瘦的，有说吃菜瘦的，有说吃原型食物的，有说不调味的干嘛的，我跟你讲各式各样都有，其实每一种都会有效的。那但是呢，这是着重在如果我今天还是希望可以正常的吃三餐，甚至吃点心的话，那你就要去限制食物的内容。好，你当然就是不能吃太多油炸的东西，不能去吃糕点饼干，对吗？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限制时间，也就是你可以尽可能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可是限定一个时间，这个比如说五点过后或是下午六点过后，我就再也不吃东西了，直到明天的早上或是明天的中午。OK， 好，那这种取舍就是看自己了。好，以我自己以前高中瘦下来的经验，就是因为我没有很喜欢运动啊，而且高中那时候你就是要念书嘛，好，你也不太会多拨一些时间去运动，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好，所以一方面是不喜欢运动，一方面是也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好啊，而且当时资讯也没这么发达，我单纯就只是发现我只要越吃越少就会越瘦啊，不废话但是我就是只是因为晚餐就是开始越吃越少越吃越少，到后来我就慢慢习惯了不吃晚餐这件事情，所以我在整个高三那一年是完全没有吃晚餐的。好，有时候连午餐都没什么吃，我就是一心只想要越来越瘦。 好，但是那时候的体重计是没有办法量体脂的，所以我也不知道那当时体脂的状况是如何，但反正我就是瘦了。大家到高三都是越来越胖，因为要念书嘛，准备考试，可是我还是继续瘦下去。而且其实到现在才发现嘛，因为就像我们说限制时间的话，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断食，对不对？有轻断食啊，有什么16-8断食啊，各种不同的。好，那其实我以前就是靠断食不吃东西瘦的。好，我个人觉得是还蛮有好处的，因为大家吃完晚餐之后就昏昏欲睡啊，可是因为我没有吃晚餐的关系，所以我精神就非常的好，我可以就是好好的把书念完，然后11点准时睡觉。好，所以我在上大学前从来没有熬夜过。好，那至于想要限制时间还是限制食物内容，那就看个人了。好，看你是比较希望可以吃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是说你比较希望不用饿到肚子。 OK， 当然不是说限制时间就一定会饿到肚子啦，因为如果你两个并进，其实就像我说我以前非常严格的那个饮食跟运动控制的时候啊，我就是不只限制时间，我还限制食物的内容。好，这也造成我的低潮期。其实最近生酮饮食就是非常的红嘛，应该已经红非常多年了。好，那是到了这近五年嘛才有中文的书籍。好，可是在更早之前，其实就是我经历低潮期的那个时候，我知道有生酮饮食，那我是看国外的影片啊，好 YouTube， 然后或者是文章，然后就发现说可以瘦这么多，很棒耶。好，因为我的执念，好，就是回应我学妹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坚持减肥？因为我觉得我很有病，我有一个执念，就是我一定要瘦到40公斤，就是我一定要站在体重计上是40公斤，而且我是希望是我即使穿着外出的衣服，好，然后人家问说你多重，然后我站上体重计40公斤整。好，也就是如果再扣掉衣服的重量的话，我就是要瘦到40公斤以下嘛。好，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其实之前我学长说你到底是眼睛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好，就是在我之前41公斤 18% 体脂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已经不到40公斤嘛，看起来。好，然后所以我就一直说我很胖，我要减肥，然后他就默默的想说你到底是要看眼科还是要看脑科其实我也搞不清楚这个执念到底是哪里来的，我在想可能真的是因为之前很胖吧，可是我并没有因为很胖的时候被人家言语攻击嘲笑就想要减肥啊。我想要减肥的原因其实非常非常 单纯，是高中的时候好像有一堂课，然后要我们把小时候的照片拿出来自己做成一个回忆的相本，然后我就把小时候的照片拿出来看，就发现哎、欸，小时候好可爱哦、喔、然后连我同学都说哎、欸，你小时候长得很可爱耶，然后就后面就没讲话了嘛就是其实我自己也想、对啊，我小时候蛮可爱的，怎么现在长这样？因为我那时候最胖，高一的时候是65公斤，好，就真的是很胖嘛。好，然后所以那时候单纯只是因为想说，嗯，真的耶，我觉得我小时候蛮可爱的耶，那为什么现在会长这样？好，不然我来减肥看看好了，看就是瘦一点会不会跟小时候照片看起来比较像好，就开始减，然后减肥减到后来，我觉得这个坚持是已经有点上瘾了，因为当你一直看到体重往下降，你就会很有成就感，就会觉得自己很棒。好，然后某种程度上，我的成就感来源就在于我的体重下降。我觉得这蛮可怕的，因为如果没有正常的发展下去的话，恐怕就要得到厌食症了。而且呢，在我最有病的状态，最有病就是最坚持要瘦下去的时候，我真心是觉得我得厌食症也 OK， 只要能够让我瘦到40公斤以下，好恐怖哦，真的生病了。好，那总之啦，就是回过头来我们讲这个饮食的问题哈，就是我那时候真的非常极端，就是一定非得要瘦下去不可。好，所以当我看到国外有人用生酮饮食啊，然后加上断食啊，然后他们就说、哦、我瘦了几公斤，他们都是都那种30-40公斤的哦，然后我想说哇，还用这个方式可以瘦掉40公斤、30公斤，那我只是想要多瘦个1-2公斤而已啊，我用这个方法一定可以很棒的。没有好，现在很多生酮饮食的书籍它都有特别提醒你嘛，其实你刚开始做生酮没多久，你会发现你做运动、哦、有氧运动还好哦，可是重训你会特别感觉到肌肉比较无力、哦、但是因为当时我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资讯可以让我参考，所以我就只觉得为什么我这样子用了这个饮食之后，我去做瑜伽或做什么我会一直抖，然后很没力，然后就会不想做嘛，那不想做的话又想说反正他们这些人都说、欸、只要这样子饮食的内容跟时间的限制双重做下去就可以瘦很多，不用运动啊。好，那我就想好，那我就不运动，结果我就胖了我就胖了，我就开始一路就一直往上胖上去，胖到45公斤吧，然后体脂也就是大概差不多也就是跟现在一样23、24，然后当然也就继续再往下到目前48，反正我的体重目前就是在45、48中间，然后体脂也大概维持在那里。可是对于一个一定想要40公斤然后体脂越低越好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我的世界大崩坏啊。好，甚至我的朋友们啊，他们都会说其实你现在这样子比较好看比较正常，好，之前太瘦了，虽然他们都会这样跟我讲，可是如果我的脑袋还有病也确实当时还有病，我就会觉得没有，你们只是觉得我这样子比较胖，然后你们比较不会有压力而已，你们只是觉得我这样胖了很好笑想要安慰我而已，看我这是不是真的很有病好，这就是我低潮期的来源，好，就是真的是生病了，所以我一直把自己卡在那里。至于怎么出来，好啦，以后有机会再来说。好，那但总之呢，为什么我照着生酮饮食跟断食时间，好，两个一起加成下去之后反而胖了，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说我这样子做初期我会没力，好，所以我就完全舍弃了运动这件事情，好，而且也很蠢的直接相信不运动就能瘦。好，不运动是真的能瘦啦，齁，但是很蠢的原因就是在于你知道那些说自己瘦了30-40公斤的人，他本来就是个大胖子啊，他就100多公斤，他有40公斤可以瘦啊，对不对？那以我的身高体重来讲，那个时候的状态已经就是快要没有东西可以瘦了，对不对？每个人看到我，我不骗，就是所有我去买最小号的裤子都已经松到一个不行，好，然后对，皮下脂肪也已经薄到一个不行，都已经我觉得皱皱的了好，所以就是 我觉得我那时候可能真的就是脑袋已经生病了。好，然后才会就觉得说啊，人家都可以瘦啊，我一定也可以瘦。好，那智障。好，这是一个。然后另一个原因就是，其实生酮饮食啊，就像我刚刚说啊，人家是100多公斤，当然有40公斤可以瘦啊。好，我的这个最大的盲点就是在于，生酮饮食本来就不是拿来减肥用的。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就是生酮饮食本来就不是拿来减肥用的，它是来让你的身体达到一个最健康最舒服的状态用的。 OK， 所以那些病态肥胖的人，100多公斤的人，他使用了生酮饮食加断食，他当然会瘦啊。那一样啊，我这个病态想要瘦，而且已经瘦到人家都已经觉得太瘦了的人，我去用生酮饮食加断食，我当然会胖啊，对吧？因为这是我身体最舒服的状态。那我现在回想，我也不否认在当时那么样瘦的状况，我唯一开心的就是瘦这件事而已。可是其他时候我是蛮辛苦的，蛮辛苦，就是我会觉得好饿哦，但是我要忍耐，因为我要瘦。好，然后我会觉得哎，好不想运动哦，但是我逼自己要去运动，因为我怕胖。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头就会说，如果你想要达到名模等级、关张等级啊，你本身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必须投入很大量的时间跟心力，好，跟精力，好，还有意志力来做它。好，因为像生酮饮食加断食这件事情，之所以我们会说就是可以减肥，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都会有一个自己最舒服的那个状态，对吧？那以我目前来讲，就是我的身体最舒适的状态就是45到48公斤区间这个体重，跟23-24趴这个体脂。好，所以如果我想要比这个再胖一点，或是比这个再瘦一点，都不是那么容易，是真的。好，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胖很容易胖啊，怎么可能？没有，我发现很难，因为我的身体就是没办法吃那么多东西，我吃到一个程度，它就自己受不了，就停下来了。可是相对的，如果我想要让自己非常的瘦，就像我说，我如果还是坚持，我就是要维持在我最巅峰41公斤、18%体脂肪、22腰，甚至 21.5 腰的状态的话，我就要去克服我身体的饥饿感，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我就要想办法再强化更多的肌肉，让我的身体有觉得说我就是需要消耗这么多能量，好，我就是需要这么高的代谢的这种设定嘛。好，那其实不是做不到，但就真的会蛮辛苦的。好啦，所以讲这么多，原因就是饮食控制啊，真的就是你要嘛控制时间，要嘛控制食物的内容。好，你当然可以两个一起控制，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前提是我之前犯的错就是我没有先好好评估自己现在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没有真实符合事实的去评估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以至于我太贪心了。我学长说贪心鬼都会下地狱，对，我就真的从地狱走一遭回来。好，所以如果啊现在的状况真的是已经过胖，好，那基本上你使用生酮饮食很好，因为你不容易肚子饿。好，基本上采用了生酮饮食就不容易肚子饿了，不容易肚子饿呢，你就不会需要太辛苦的去限制自己进食的时间，因为你就不会饿，所以你断食的时间自动就会拉长了。 OK， 好，但是如果你是正常身材，好，想要稍微再瘦一点点的话，那我个人觉得是需要增加一点重训。好，大概是这样。好，光是前面饮食跟运动就讲这么久，再来我想要讲的东西更多说。好，那个啊，我个人觉得哈，以我目前的状态而言啦，哈，给大家参考，就是减肥的话，思想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以我自己的经验，顺便回答这个学妹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坚持？因为我当时啊，我记得我跟很多朋友都讲过，我说反正人老了都会发胖的嘛， 理论上人年纪大了不就代谢会下降嘛，齁，那代谢下降然后活动力也下降，然后还是有正常的在吃东西的话，有可能就是会越来越胖的嘛。好，所以当大家都已经觉得说你现在已经够瘦了，你到底为什么还要坚持继续瘦下去的时候，我都会说就是因为我现在先把自己弄到一个过瘦啊，那等到老了发胖的时候，你知道吗，胖起来也是刚刚好的身材哦，那不就是我现在吗OK， 自己讲自己刚好，不是啦，就是这不就是我自己发生的事情吗，对不对，好，哇，很恐怖，好，思想跟你说的话，好，为什么我到后期这么强调思想，好，跟自己说的话就是在这里，因为自己说的话都会成真，好，现在想一想啊，我应该要自己跟自己说，嗯，就是因为要过瘦啊，然后我一辈子就可以维持在过瘦，多开心好啦，没有，来，这就是下一个思想的重点。好，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啊，真的不要一直想着说要能够瘦下来一定要很努力才能瘦，好，如果当你这么想的话，你只要少做一点点什么，你就会有罪恶感，好，当我们有罪恶感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找其他东西来做补偿，好啊，很通常的补偿方式就是吃，好，那你就会发现当你越是觉得一定要很努力才能瘦啊，就真的会很难受，因为你会觉得自己不够努力，哦，好，那相对的，哦，也不能自欺欺人说，嗯，我就相信我不运动也能瘦，就会真的变瘦，啊，不要幻想，质量守恒，或者说职能守恒，好吗，你不是千千你不是那些大胃王，我不否认这世界上就是有不符合职能守恒定律的人，哦，我也很羡慕那些瘦不拉几的大胃王，可是如果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基因，那 come on 面对现实好不好，简单讲啦，你要很瘦就要很努力，你要普通瘦就是普通努力，但还是需要一些些的努力，好吗？那这个努力呢，我觉得也要从我们真正能够发自内心相信自己的身体，好，开始做，好，试试看静心啊、冥想啊、瑜伽等等这些东西跟自己的身体对话，愿意的话对自己的身体说，你辛苦了，之前我都毫无意识的对待你，让你觉得受伤，所以才需要增加脂肪，好，加大自己的体积来保护你自己，从现在起我会相信你运作的智慧，不会干涉你，如果你感觉到饥饿，我会试图去感受你这时候需要的食物是什么，而不是依照任何一种饮食指引强塞你不需要的食物进去伤害你，我也相信你会自己调整成最适合我的样子，我的模样。好，那我们要注意一点哦，最适合我跟我们最想要的是不一样的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我自己以前在很努力的维持，努力的要降到40公斤以下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常常在虐待我的身体，我明明很饿我不给他吃，好，我明明很累逼自己去运动，好，这么说也不是要那种就是啊你很累你就休息，哦，为什么说倾听身体的声音这么重要，就是有时候我们的累只是自以为累，只是替自己的懒惰找借口，这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累的时候你去动一动反而会发现精神更好啊，对不对？但问题是那一步如果你就说啊，我今天反正很累别做了，那你就永远都只会躺在那里，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努力是需要做的，好，或者是我们可以说这个练习吧，我觉得我频道一直强调练习，大家应该听到非常腻了。哎，好啦，那总之这是我目前最主要的操作方式。好，然后这样子是很有感觉的，因为我会觉得跟自己的身体真的有做连结。 好，身体之所以会囤积不必要的脂肪，就是因为他感觉到受到伤害，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好，我明明现在就非常非常想要吃冰淇淋，可是呢，生酮饮食，好，或是减肥指南说不可以吃，我就硬逼自己，然后跑去吃，香蕉好了，比较健康的。我个人不做这种事情欸，现在我如果今天真的就是很想要吃蛋糕，就是很想要吃冰淇淋，我就会去吃。好，因为你没办法用香蕉欺骗自己，那是冰淇淋。好，这种事情我以前很努力减肥的时候已经做过了哦。我个人觉得只会反效果而已，因为你没有被满足，那没有被满足的话，你就会想办法再去找其他东西。那你这些东西加一加吃起来，它再怎么样健康的东西，你吃一堆，热量还是过多，还是会胖。好，所以从我以前到现在的经历，我就觉得算了，我想吃就吃吧。因为当我吃完了，你知道吗，我想吃冰淇淋，我不会吃完一桶啊，我就只会吃个一两口，觉得好爽，我就收起来。请问那一两口是怎样，多少热量，是会让你肥到多少10公斤吗？不可能嘛。但是你在那边吃香蕉就吃，还是没有很满足，怎么办？然后再吃一片黑巧克力好了，怎么办？还是没有很满足，怎么办？不然我来吃个蓝莓好了。你这样东吃吃西吃吃，你有没有已经热量超过我那两口冰淇淋？好啊，至于要那边讲说冰淇淋没有营养什么的，我没有想要跟你争论这个了，好吗？因为你有这种什么才叫最营养，什么才叫不营养的思想，本身对身体而言，对你的脑袋而言，就不是一个有营养的思想。OK， 我又不是天天拿冰淇淋当三餐吃，你不要跟我在那边讨论什么营养。你以为你吃香蕉就很营养？它是你身体此时此刻需要的养分吗？不是嘛？你只是用一个既定的标准，人家说吃这个比较健康，所以我要吃这个比较营养，你知道吗？不是只有过瘦的人是营养不良，很多胖子也是营养不良。为什么那些胖子你会觉得说他怎么嘴巴停不下来，一直吃一直吃吃不停？因为他身体缺乏了某一些养分，而他不知道，所以他会一直觉得肚子很饿，然后一直吃。可是如果他吃的东西又不断的就是一些泡面啊，洋芋片啊，那就是真的是缺乏营养嘛，对不对？好啊，但是我如果平常吃东西都非常的均衡，突然想要吃一口冰淇淋，这就是我身体需要的啊，对不对？当我们开始愿意松手，不去掌控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其实身体是有自己运作的智慧的。我记得中医有讲啊，你突然想吃什么的话，就表示你是身体缺什么啊，对不对？应该营养的部分也有做过吧，想吃什么可能是缺镁，对不对？好，所以身体是有它自己运作的智慧的。你会肚子饿，你会想吃某一种东西，肯定是因为身体有这个需求。但是一样，我觉得讲这些话有时候都会被一些懒散不愿意努力的人拿来当借口，就说我身体现在就是想要吃零食，想要吃鸡排，所以我就去吃。不是，你要能够先练习分清楚，今天是你身体需要还是你脑袋想要，好吗？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努力的，思想这个部分也是需要努力的，好吗？不是只是一直在那边运动啊，饮食调控啊就可以的。好啦，所以这就是我目前最主要的减肥方式。减肥好，就是目前的生活步调。就是我会比较去注意身体有什么变化，尤其是我在吃了某些东西之后。好，那我如果突然很想要吃什么，我也会稍微停下来感觉一下，到底是今天是我脑袋想吃还是我身体需要。有时候可能只是看到芊芊在吃什么，就觉得我也很想吃。好，那这就是脑袋想吃，不是身体需要。好，那在我开始会去感受身体的需要跟身体的反应之后，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大家都知道嘛，减肥不要吃精致淀粉嘛。好，尤其生酮饮食是所有淀粉都不能碰。我个人是本来就很爱吃肉啦，好，所以就是有没有做生酮饮食对我来说没有差，因为我就是本来就爱吃肉的人。好啊，只是我有时候也还是会蛮喜欢吃一些淀粉类的东西。只是我后来发现， 我如果吃到太多精致淀粉的食物，比如说蛋糕、面条、白米饭，我隔天就会在早上凌晨五六点的时候鼻子塞到一个几乎快要窒息，然后就不得不起床，其实很痛苦。然后起床啊也不会因为就是这么早起来我就做了很多事，生产力也没有比较提升，因为我就是鼻子很塞很不舒服，你脑袋也不清楚，那更不要说去运动了，对不对？虽然有的时候运动完真的鼻子会比较痛顺一点，可是在非常不舒服，而且那种脑子也胀胀的那种鼻塞的感觉，你根本真的就是只会瘫在那里，就是觉得很讨厌。好，然后当我发现了这件事之后，我就开始完全不会想要碰这些精致淀粉了。好，这就是听到身体的反应了嘛，感受身体运作的智慧嘛，我就会觉得哦，就是这个东西对我身体不是很好欸，然后我就很不想吃。然后像我以前就是只要看到任何蛋糕啊、饼干、甜点，就是一定会去吃，然后新口味一定要尝试的人。好，我现在看到就是无动于衷，无动于衷。我就是以前看到蛋糕就是啊我一定要吃的人，就是现在真的是无动于衷。那请问一下，如果我真的都已经不控精致淀粉了，我体脂要上升就很难了嘛，对不对？只是因为就是在我上次量体脂之后的事情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因为这样子就体脂又在下降。因为裤子好像是有变松一点啦。好，然后再来下一个跟思想有关系的，就是一直强调的以终为始，这在很多地方都有提过。好，那我个人也很喜欢原子习惯这本书，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真的心中有一个理想的身材，好，理想的体重、理想的体脂，好，那或是理想的腰围、臀围，随便。好，总之我们需要先假想一下说，如果我现在已经达到这样子的理想身材了，那拥有这样子身材的自己会有什么样子的作息？我会规律运动吗？我会注意饮食吗？我会倾听身体的声音吗？我会做哪些事情让自己保持活力充沛呢？ OK， 好，先以这样子的观点去思考，就比较能够让自己迈开腿动起来。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只是想着说哦那是我的目标，我现在离目标还好远，你就会有一种缺乏、匮乏跟达不到，或是他还离我好远的感觉，就很像我们说的想要就表示你没有嘛。好，所以要先假想说哦我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那我现在的身体是轻盈的，是没有赘肉的，那在我这样子轻盈没有赘肉的身体底下，我会想要去做哪些事情呢？哦，因为我们会想要减肥，我们会想要身材好一点，一定是有某种需求，对吧？比如说希望我可以穿得下很漂亮的衣服，或者是希望我可以就是走路不会喘，爬楼梯不会喘，对不对？好，所以你要想象一下，你已经是这样子轻盈理想的身材了，那在这样子的身材情况之下，我如果走路不会喘，跑步不会喘，跑步一定会喘啦，走路不会喘，爬楼梯不会喘的话，那我会不会更愿意想要去多做一点什么样的事情？好，不见得一定要真的跑去运动嘛。好，可是你可能就会发现说，哦，我会比较有动力想要多做一点家事啊，然后清理环境啊等等的。你知道其实光是清理环境做一点家事啊，它就是一种重训了。好，当然啦，你要用力，对啦，好，腰要挺直。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我最瘦最瘦的那个阶段里之前啊，刚好就是经历搬家，然后因为我们搬家是自己搬，所以所有的东西我都是自己扛。好，我跟我男朋友自己扛，那因为他很忙，所以把东西上到车子上这一个步骤，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把它扛上去的。好，是搬到了新家之后我们两个才一起卸货。好，也就是我不断的在重训啊，然后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吃宵夜，因为真的太饿了，然后太累了，我每天都吃宵夜，体重还一直降。你知道那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生病了。好，就是因为我有活动力嘛，然后我有开始做一点什么嘛。 好，所以以终为始，先想象一下说，哦，我现在已经抵达我的理想身材了，那我在这样子的身材下我会想要做哪一些事情。好，透过这样子的想象，好，让自己感觉已经得到了，比较会有动力让自己开始去做。好，然后以及像刚刚提到的《原子习惯》这本书，好，我们要做的时候千万不要太贪心，一口气就要做很多。比如说，好，我现在想要开始养成运动的习惯，我希望我可以每天做瑜伽15分钟。好，那如果你直接就硬逼自己开始做15分钟以上的话，你就会觉得好痛苦哦，你做一天隔天就会想要放弃了。可是如果我今天只让自己做5分钟，甚至不要做5分钟，你这个礼拜唯一的任务就是把瑜伽垫拿出来铺好就好了。可是没有运动啊。对，没关系，你只要先铺好就好了。你先把自己养成一个会设定开始运动环境的这个习惯，之后再来慢慢养成做运动的这个习惯，好吗？就是我常常强调的拆解嘛。 OK， 因为当你已经先营造一个运动的环境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开始下去做。可是如果你的环境就不是一个适合运动的状况的话，你要做这件事的那种阻力好障碍就会更多。好，所以要运动的话，就像书里面他提到，他说你如果是想要养成跑步的习惯的话，那你就先给自己第一个习惯养成是每天穿上跑鞋，就这样，你不用去跑，每天穿上跑鞋。好，这就是一个环境的设置，你已经把其中一个条件养成习惯，养成反射动作之后，下一个动作就会很容易进行，因为你跑鞋都已经穿了嘛，对不对？那瑜伽垫都已经铺了嘛，那好吧，不然做一下好了，对吧？好，减肥真的啊，可能真的是我这一个人哦，从我想想看哦，高中到现在，好啦，大概也经历了十几年，一直就是处在减肥的状态当中，一直处在减肥状态当中，并不是说我胖胖瘦瘦，而是我有自己一定坚持要瘦到40公斤的这个有病的想法。好，所以我的学妹才会想知道你到底干嘛那么坚持吗？为什么这么坚持吗？好，然后我学长会觉得你是眼睛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好啦啊，坚持真的就是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哈，可能就是刚刚提到的，我自己觉得反正老了都是要胖的哦，啊，既然如此，那我就先让自己过瘦，好啊，这样子胖了之后就刚刚好，也不会真的变成一个胖子。好啊，至于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坚持，我真的说不出来哈，到底是不是真的以前被嘲笑肥胖的时候的潜意识作怪？还是前世记忆，我不知道。好，那潜意识既然称潜意识，自然就是我感受不到的。好，那就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我真的有受到伤害。可是以我意识的部分来想，我是觉得我没有在意那些言论过，因为我减肥也不是为了要让大家觉得我漂亮啊，我减肥也不是为了要交男朋友啊，就只是一个很单纯的觉得，因为小时候还蛮可爱的啊，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好，所以就是在我减肥之前，任何人跟我讲说你太胖了你怎样的，我都完全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是自己觉得好奇，所以就去减肥，这样子而已。好，然后我觉得减到后来的坚持有一部分，可能我会觉得这叫做个人品牌的标签吧。好，现在大家都在经营个人品牌嘛。好，那我没有在经营个人品牌啦，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好像还蛮符合我坚持的心态。好，因为我会觉得减肥就是我的招牌了。好，所以如果我没有一直持续维持着很瘦很瘦的状态的话，我就在砸自己招牌，人家就会觉得说，哈，所以你减肥也不过就是一时的瘦而已啊，你也没有多厉害嘛。也不是要让人家觉得我厉害啦，但是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减肥了然后又复胖的话，好，那人家就会觉得我很好笑。是这样吗？好，总之就是 以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会觉得减肥不容易，所以他们常常给我很高的评价，因为他们会觉得你好厉害哦，到底怎么能够减下来的，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以前是多么多么的胖嘛。好，我猜可能到后期已经变成是有一点点，我觉得这是我唯一可以拿出来说嘴的东西了之类的。好，所以我这么样的坚持。 OK， 好，那怎么又不坚持了呢？好，就像一开头有讲，我现在没那么坚持了。那为什么不坚持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经历过有病的那个阶段那个低潮期好之后，我开始发现其实身心灵的平衡远远比只有身材的极度纤细来得更重要。所以如果我为了达到极端的身材需要消耗掉我大部分的时间跟精力的话，那我的生活就只剩下减肥了。可是我不是 model， 我不是艺人，也不是网红，我就只是一个平凡人，我就只是个普通人。那如果我要达到身心灵平衡的这个状态，代表着说我要从体脂 18-19% 变成 23-24% 的话，可是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做其他喜欢的事情，其他的兴趣，其他的嗜好，那我会选择就 23-24% 的体脂吧。 OK， 因为我觉得这是可以让我身心灵都得到平衡的状态。好，而且谁知道呢，说不定哪一天我的兴趣嗜好突然变成了运动，那我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身心灵平衡的体脂 18%-19% 的人呢？好，可是至少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我运动是纯粹出自于我喜欢，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我是出自于恐惧。我觉得这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帮学生上课的时候我都很强调找出他们的动机，找出他们的兴趣，好，而不是用一些威胁恐吓的方式去让他们觉得好可怕哦，一定要考得好才可以。好，我觉得恐惧教育是很糟糕的一个东西。 OK， 好，所以在这里我也可以再回答一次我的学妹。好，就是其实我不能算是长期抗战型的，因为长期抗战的意思是想要达到却达不到。好，在以前来讲，没错，我的坚持是因为我想要达到40公斤以下，好，体脂肪 18%。 可是现在我没有把这样子的东西当成目标了，而且我也对目前自己的状态还算是满意的，不能说还算是满意的，我很满意。所以我前阵子才刚跟我的另一个好朋友讲说，哦，我已经毕业了，减肥这件事情上面我已经毕业了，哦，不是在抗战了哦，我已经毕业了。毕业的原因是跟我很多年朋友的人都知道啦，每次只要久久不见一次，我就会问说，我有没有变胖？我有胖吗？我有没有变瘦？我就很爱问，每次都一定会问。可是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再听到我问这句话，因为我已经没有再在意这件事情了。好，所以在减肥这个议题上，我应该可以说我自己这个课题结束毕业了吧。好，但是我也还是想要提醒一些人，因为有一些人他都会一直问我，也会一直说他想要减肥，好，然后但是都只挑自己爱听的听，好，或者是说只挑能让自己继续摆烂的内容去听，就是会说啊，你说有氧无效啊，那我就不要做，我不要跑步了。但你有做重训吗？然后不然就会说，哎呀，那个不吃三餐不健康啊，不可以这样子哦。那你有因为这样子管住你的嘴不去吃零食吗？我个人觉得如果在听这一集的朋友们，好，是对自己很严格的人，好，跟我一样，那真的很适合我后期，也就是我现在的做法。但是相对的，如果本身就是一个很懒散很软烂的人，那就请你一定要去坚持一个严格的标准， 不管是严格的饮食指南啊，或是严格的那个运动菜单啊，就拜托你一定要去坚持，管住嘴迈开腿是永远不变的真理，不要再幻想那些五花八门的减肥方法了。好，如果你看到有人哎呀，他没有运动也可以维持不错的身材啊，好，除了有一部分天生基因的优势，好，就像我说的那些大胃王对不对之外，你也要知道有很多人都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像我说的有些产后妈妈会很羡慕哦，我现在这样子的身材是很不错的，可是你要想想看哦，我虽然说现在是已经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努力的在运动了，可是所有有运动过的人，有重训过的人，他们都知道其实身体是有记忆的哦，你训练过的东西身体绝对不会背叛你，他虽然是胖了一点，可是我该有的肌力，我该有的代谢都还是在啊。那你在睡觉的时候，我凌晨五点已经起来运动了，你在吃宵夜的时候，我饿得要死，我忍耐不能吃，我喝水，对不对？你只是羡慕人家现在的状况，可是你都没有去看一下以前人家做了多少的努力。那如果你不愿意付出这些的话，那你就只能坐在那边很胖的羡慕别人而已啊，对不对？所以我想对某一部分好，并不是对自己很要求严格的人说，如果啊你比我胖，年纪也比我大，身体也已经因为肥胖出现了一些问题，做的努力却没有我多，那就一样继续管住你的嘴，不要问也不要啰嗦，好好的坚持下去。管住你的嘴的方法，你要嘛限制时间，要嘛限制饮食的内容，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好啦，不小心又严肃了一下。最后，我个人觉得外表啊，相当大程度反映了自己的内心。好，虽然很多人都会说以貌取人不可取，可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它是有一点道理的。好，尤其是年过30之后，好，你天生长得漂亮，那是父母给你的，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后天让自己相貌越来越好看呢？那就是要自己做点努力的。好，这个努力不仅仅是外在身材的表现上，还有自己内心。好，那如果我们真的对目前的外貌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就先看看自己内心，自己有没有哪一些想法是不是出了问题吧。好，比如说我只想要不动就可以变瘦，这种想法就是呵呵。好啦，那就像我经历过低潮期之后，我也发现了一件事，其实就是再怎么样努力，我让自己变得非常非常的瘦，非常非常的纤细，也不代表这样就是美。一个人美不美啊，跟自信也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好，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我如果够瘦，我自信就会够高，也没错，也没错。但是一个有内涵的人，也一样可以很有自信啊。就很像是心理学会去研究那些暴饮暴食的人嘛，就会发现他们总是有某一个地方是空缺的，不满足的，所以他才需要透过吃这件事情来满足他。不是所有人都会用吃啦，可是吃是大部分人会做的，有的人可能是用抽烟，有的人是用酗酒，随便。好，所以有内涵这件事，就是我觉得充实自己，当你发展出自己的兴趣喜好，然后可以感受到满足的时候，嘴巴自然也很容易管住。好，嘴巴自然很容易管住，身材自然就会变好。好，其实他们都是环环相扣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到后来越来越觉得，其实以貌取人有时候也还蛮公平的啦。好，那最后呢，我也想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 YouTuber， 叫娜娜 Q， 我会把它放在描述栏里面。他有一集也是在讲说怎么样让自己的体脂肪下降到 18%， 他讲得非常的好，也跟我目前生活的状况很像，所以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那边参考一下。哇，目前为止最长的一集，不愧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功课。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完呢。 今天这集减肥就先讲到这里咯。如果其实是想要听我最瘦最瘦时期饮食控制跟运动怎么做的话，再跟我说，我再另外录一集。下次见，拜拜。